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延续上个礼拜，我们在导师的讲记啊，就是《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记诵啊，记诵讲记。那我们先翻到讲义第一页啊，就是从旋论。那这个旋论上次有提到，是依着导师解经的一个写法了哈，他的写作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实际上这一篇讲记他并没有去安立科判哦。那我是从他的内容上去摘这个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哦，所以在目次的可以看得出来啊，有几个要点哦，像除了玄论之外啊，那玄论呢，就是中国古代的人呢啊，他不见得是出家人啊，古代的人在讲经哦，像老子道德经啊，或者孔子在讲经，大概都有这样的所谓的玄讲了、哦、那玄讲就是对这一部经的一些背景知识的介绍、哦、那导师的书上都用玄论这个词、啊、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那第二个、哦、正式呢主要可以分作五个大项、哦、如果我们看目次、哦、就是第一个是菩提心、哦、菩提心实际上就是是不是菩萨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哦、那因为这菩提心就是大乘法的核心、哦、生的菩提心所作所行才跟大乘相关，所修的资粮才会是成佛的资粮、哦、所以这是蛮关键的、哦、那第二个是六波罗蜜，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就是要去付诸行动了。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提到这个学佛三个要件嘛，心愿菩提愿嘛，心愿慈悲智慧。那在讲这个菩提愿或者菩提心这边，它又分作所谓的愿菩提心，就是你至少要立志，这样的立志或者是发愿，跟我们说过生日希望心，跟那个什么过生日什么愿望那个愿望比较不一样了、哦、它是比较是像新年新希望、哦、就新年的愿望这样子、哦、我们说要立这个所谓这个新年度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哪些行为，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嘛、哦、那个是比较是立志向了、哦、所以刚立完这个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志愿之后，你就要付出行动、哦、所以刚提到导师在学佛三要那边提的菩提心包含了愿菩提心，第一个要立志向，第二个要所谓的行菩提心。那行菩提心也就是六度四摄，也就是受持菩萨戒、哦、那些戒条的内容、啊、有了菩提心，基本上你的菩萨戒可以说已经成就，失了菩提心菩萨戒也就没了。但是怎么去行持这个所谓的菩萨戒，就是有很多的戒条嘛、哦、那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戒相。那主要的就是围绕到六度四摄里面。那第三个是诸道法，那诸道法就包含了你看标题一，从四无量心到十二三解脱门，它内容实际上蛮多的。好，第四个国智国法事这边的悲智相应，就是智慧跟慈悲或大悲实际上从一开始到修学的过程乃至最终他们彼此是要相应的，所以如果只有慈悲心想要帮助众生的心，这不够就近，不够亲近，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亲人仇人的分别，可能有众生要救不救的差别对待。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智慧相应？这边的智慧呢，就不是世间说的聪明，就是跟我们常讲的般若智或者无空无自性这种意涵相应。所以这边就提到了空跟众生的关系了还有证了空性，体证这个诸法实相之后，怎么有办法再生这个愿去帮助众生这就是在第四项悲智相应的内容。那第五项是得受记还有不退转等这个就比较是高阶位的菩萨了并不是刚触发性的菩萨。那第六项就是做道场成佛，已经到最后一生了好，那在第一页就是刚所提到的玄论，就介绍这一部经的一些背景知识那瓜福国之一就总序 就先说明导师出这本啊，这您说这一篇讲记啊，他是先在这个像注脚，注脚一是说54年嘛，在会讲堂讲，那在最后这个所谓的总序这边，在第二页啊，第一页他就提到这边是摘要了这一部所谓的《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部分的寄送来解释啊。那这个寄送就包含了刚所在目次上面所看到的八万菩提心啊，乃至跟慈悲智慧相关的六波罗蜜这些等等的内容啊。那除了这之外呢，他有提到在第二页讲义第二页的标题二这个哦。就是它是跟般若经维摩诘经的这个所要阐述的这个意涵是相近的，除了称赞佛的功德之外，更重视的菩萨修行。那菩萨修行从一开始就是刚所提到的，你生这个菩提心是依着大悲心而生，大悲心就是你要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那对一切众生的苦要平等的救度，那升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那你怎么有办法升起平等的对待一切？那就是要消除亲人跟仇人的分别嘛。那个这个就是跟智慧有关，这个就是空无自性，观这个所谓众生跟我众生或者我们亲人怎样跟仇人没有固定不变的。空是无自性，那空代表了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这辈子的亲人不代表过去是我们也跟他是亲人，有可能是仇人来的。好，接着是刮福国志二了，在释经体，释经体这边呢就解释这个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那老师这边就说明所问经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谁跟佛去问答，所以可以知道这个部经的主要的提问者，等一下我看到了，因为这一部经在说法的场所有两个地方，所以跟佛的提问者也有两个。那不过大树吉那罗王也是其中的一个的当机众，所以以这个菩萨为中心而发扬阐述跟他有关的法门，所以这个经名上才会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那接着在第三页就解释吉那罗这个词，那吉那罗呢实际上就是应该说第四天的这个音乐神之一啦，那包含了前他婆罗摩诃摩伽这些都跟乐奏或是音乐有关系啊，音乐神啊。好，接着取这个大树的意思啊，那大树的意思啊，请翻到第六页的下倒数第二行啊，就大树本身呢有第一个是隐蔽用，第二个是遗址用，所以来用这样子大树来比喻这个所谓的紧那罗王菩萨的特征。所以在第七页的倒数第二行就将大树的功能隐蔽用跟遗址用，那如果套用在这位菩萨上，就可以知道众生依止这样子的菩萨依他的法门修学可以得到清凉解脱了，所以就这个就叫做大树吉那罗王菩萨。好，接着在第八页解释菩萨这个词，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发这个勇猛大心的修学者。那勇猛大心就大圣法而言，直接就是你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你所修所行所得呢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啦，当我们要成就佛道，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想自己为中心去修学那所得到的功德实际上是没办法成就这个所谓的圆满的觉悟，就佛道的。所以实际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一个是你这两个算是自愿啊，一开始你如此的相信理解，唯有成就佛才有办法平等的帮助到，而且是就近的使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你发立下这个自愿嘛。所以菩萨就是以这个为核心而去造作种种的善行啊，种种的修行啊。好，这边在第八页下来又解释到菩萨 像有些古德会将所谓凡圣啊分作十法界哈，但是菩萨实际上从众生来说，他只有六趣之一啊，所以他可能投身到善趣人天，可能投身到恶趣啊地狱恶鬼畜生等等，但是他所表现的精神就是要自利利他啦，所以不能只是看菩萨的外表，我们就是轻视他或者是怀疑哦，学佛到怎么学，越学越堕落的感觉，或是越学越苦了哦，就看到怎么有些投身到恶鬼道或是畜生道的哦，像菩萨是看众生的需要而应众生的需求现身嘛哦，所以他可能有种种身。那相对于这个初级佛教，就声闻的修学次第，圣者出果阿罗汉开始啊，我们说出果断了生死有尽啊，最多是七那生死啊，所以他投身的地方就是人天嘛。所以声闻佛教、声闻法的这个圣者，基本上他只投身到人道或天道，就善道啦。可是菩萨不一样，菩萨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啊。那在帮助一切众生的过程才有办法修集种种的资粮或是功德，最后才有办法成就佛道。要如同地藏菩萨嘛，他是入地狱去救这些众生，所以不代表入地狱的菩萨就是比较低阶位的并不是的。好，接着再讲看到第十页，就是要解释这部经的主要的核心思想，因为就导师的而言他认为这部经最主要的思想，那从从这个记载经文上的描述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第十页导师这边就用先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树觉那罗王菩萨他在他住的地方要来请佛去他的地方那个地方说法的时候，不是敲锣打鼓嘛，就弹琴，那这时候的与会的菩萨其中的当机众，就天冠菩萨嘛，就问他说，你唱的歌，你弹的琴，这些声音歌声到底是从哪里出来，你弹的琴声是琴发出来的呢，还是手发出来的，那这边的问答主要的回答的核心呢，就是在刮符这个标题刮符了，从因生的生灭关系体悟到甚深的无住空义，所以不管是弹琴的声音，口唱的音乐，这些实际上都是无自性空了，这个就是从这个缘起有这个所谓的现象，这些声音的产生可以唱出声音或者弹出它的美妙的音声，但是这些都是因缘合而成，那既然是因缘合而呈现的，本质上就是无自性，所以你不能有认为有从琴自己发出来，或手发出来，或从嘴巴发出来，实际上这个是条件合合而形成的，既然是条件合合而形成，本身就是空无自性的，所以呢这个也要避免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人看到这样子内容，就觉得用这所谓的因生佛事来接引众生学习佛法，当然他的用心是好的啦，但是怎么引导再更进一步，或者是你这样的所谓的美妙的音声贩卖，他有没有办法引导出众生体会到这个所谓的一切法空的这个道理，如果没有，大概都会停留在那个美妙的音乐啦。好，接着是第二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就第一个是从这个音乐的声音或是音乐的生灭，来体会到一切法的无自性空的道理呢。那第二个是要来说明二圣所修学的还没有究竟圆满，所以还要再修学。那这边这段经文就记载到，一样是，这位菩萨来请佛敲锣打鼓，那这个声闻代表这个大罗汉，的大迦摄，他是一个很持戒很严谨，强调陀陀行的，陀陀行是比佛所赐的戒还要刻苦的，但三因就只穿那个粪扫衣，乃至他只在这个总监在坟墓睡觉啦，一天只吃一餐等等，有很多的在衣食住，在衣服住的地方，还有这个所谓的食物上非常的刻苦，或者是比较严以律己的， 啊，这样的人呢，听到菩萨所弹奏的声音，也会起来手舞足蹈了啊。所以这边就来说明，哎，声闻好像虽断了这个三界内的粗重的烦恼，但是还有这个维系的这个习气还存在呢。那这边又引到这个维摩诘经啊，就天女散花就粘连在这个舍利佛身上啊。所以这些都在代表啊，这个二生的修行啊还没有究竟，唯有成佛才是究竟圆满啊。好，接着在下面啊，一样第十页啊，倒数第二行开始就是瓜佛国之三，就四义体啊。那这边的四义体主要是关于义本还有义者啊。那义本它有两个义本啊，在注脚二十二是其中后汉支罗迦谶他所翻译的三卷本。如果是收入到大正藏，他所编序的经号是624经。那我们这一部经，就导师所解释的是注脚23这一个，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它有四卷。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大概一卷大概啦，大概就是等于10000字左右。所以三卷大概不到30000字，那四卷呢，大概30000多一点点哦。好，那除了这个译本就经有两个译本之外，那翻译者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那导师在讲义11页这边有提到，因为他大家都很熟，所以他就没有特别讲。印象中导师有介绍生平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生平，像这个波尔金讲记就是解释金刚经的那一部分，他要解释的比较完整，就从他的从小出家，因为他母亲出家嘛，从小出家，那又到其他的国家修学，最后遇到这个他的老师修学大圣。他一开始也是先修二识，就是声闻法，最后再修大圣。那因为那时候也是很多地方各国之间战争，但是他所遇到的国王大概都还崇信佛法，所以对他还是蛮礼遇的呢。好，那详细的大家可以看这个《般若经》讲记，还有印象中在那个《中观论颂讲记》，导师也有介绍了哈。所以这两本书，那如果对鸠摩罗什大师的生平的简介啊，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哈。好，那接着看第十一页的第三行啊，第十一页第三行。这边提到这一部经啊，那在前面有提到，在汉传佛教啊，提到这个紧那罗王菩萨，大概就是这个跟大寮有关系的这个大圣紧那罗王菩萨，而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大树啦，大树紧那罗王菩萨。那实际上这一部经在印度是非常有名啊，在龙树、五浊、四心等等的大菩萨的论点都引用到了。不过在汉传似乎是比较少人注意，所以这边导师就选其中他认为比较浅显易懂，比较容易让我们初学付出行动的些修行方法来解释一下，顺便也来称扬赞叹这位大菩萨。好，接着再讲这个说法处了，在标题二这边，那这一部经说法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王舍城的灵鹫山。那与会的大菩萨，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天冠菩萨是当机众。那之前讲过导师，我有看过导师在解释这个妙云集上篇啊，就解释经啊，大概会提到这个佛教的经典有所谓的一开始有序分嘛，那序分又分作所谓的发起跟正信序。正信序就是让你相信这一部经是可以信的啦。所以一开始就是什么如是我闻一时啊，那如是我闻就是代表了所谓的正信序，又可以把它分解出这种所谓六种具足或是五事具足。六种具足就是一个是什么闻具足、信具足嘛，如是我闻就是信跟闻可以具足。那意思就是时间，那佛在什么地方，佛就是这个讲主嘛，所以就主具足。所以信闻还有一个时，还有主就是处就是地方，还有最后就是什么还有众具足，对。所以这边就一样了， 当然这边引的是寄送，没有那么完整，但是在注脚上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都把它引出来，如果你们有兴趣 会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位菩萨他提了很多问题，那问的就是佛，问佛该怎么修菩萨行。那佛对他的问答都是每个都用四法来回答。那在这种四法、八法乃至七啊，有一些数字哦，导师在他的著作上也是有提到，就佛教有一些数字哦是蛮特别的哈。那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他的那个著作上，他有对一些惯用的一些数字。那这一部经就是以这个四法来回答提问啊。好，那在讲法的过程啊，这时候呢，灵鹫山哦，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突然呢光明遍照啊。大地震动，在经典上都描述这个大地震动跟这种地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到那个亲临现场，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状态跟这个地震有没有，我们比较有办法经验到就是地震嘛，不知道没有有些关系的。好，这题外的，那就听到这个微妙的声音从远方传来。那当时候那个灵鹫山呢，是五浊恶世的秽土，刹那间就变成净土一样。那净土大概这种境界是像地是平的啦，那有很多的描述啦。好，那这时候呢，这个当机众就天官菩萨就问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佛就回答，为什么有这种现象产生呢？就是有一个菩萨，他从他住的地方就是香山要来这个地方的缘故。所以接着就是又看下来啊，导师就说香山呢是的地理位置现在或许没有办法很明确了，不过大致传说就是在喜马拉雅山区，那也叫做香坠山，因为它香气比较浓厚的缘故。好，那时候呢大树吉那罗王菩萨他又带领了这些音乐神，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前他婆。前他婆早是在前面有提到，就是像这个四天王其中的一个抱的琵琶的那个，在讲义第三页提到还有这个摩诃罗伽。那摩诃罗伽就是像这个眼镜蛇，这个前面又解释到了，这些都是属于说音乐神代表了。他们为什么要站来弹这个或是伴奏这些美妙的音声呢？实际上就是要来称赞佛陀。好，到了这个会场之后，那就有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天官菩萨跟大树吉那罗王的对话，那又由声音来显示一切法空性。前面就是我们刚在讲义第十页那里，第十页。好，接着佛就为这个菩萨说法，那佛就跟他讲所谓的宝柱三昧。宝柱三昧这个词就是经典上的语词，但是导师说实际上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那听佛说法之后呢，菩萨呢就是这位大树吉那罗王菩萨就请佛到他的住处香山去供养，也顺便为他的眷属说法了。好，这时候就是天官菩萨呢显神通，将以这个大的花台宝台呢将佛还有与会大众就移到这个香山去啊。这个有点像科幻片的啦，就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瞬间移动嘛。如果看这个地理位置啊，实际上王舍城大概是这个地方啊，王舍城喜马拉雅山在上面嘛。这里跟这里看起来这样看不准了，应该那时候应该先，因为之前是没有那个现在飞机这样子嘛，应该是有点距离了。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场景呢，换到香山这个地方，也就是吉那罗王菩萨还有他的眷属所居住的地方。那就先礼敬佛，供养佛，那供养之后就请佛说法了。好，在讲义的11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在印度那时候出家人啊，如果受印供，受到信徒的邀请到家里供养的话， 供养之后呢，并不是客套的说谢谢啊，实际上就是为他说法啦。好，请看到十二页哦。好，如果佛去呢，就由佛说；如果没有，就是一个上座啊，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去为信众说法哦。那如果没有说法呢，至少要讲一段经文啊。那延伸到现在，我们在寺院有都有这个唱供养偈嘛，供养偈之后有结斋偈，基本上某个程度而言呢，哈，就是来代表这个所谓的饭食之后说法哈。那这个所谓的结斋偈，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祝愿信这个供养者啊得福啊。好，那如果是在那时候印度呢，基本上就是要说法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中这个关院长后关院长他的一个故事集里面嘛，他也有记载到不是信徒要邀请僧团去受供。他有一个记载是有一个比较年纪大但是他出家比较晚的。好，这是轮嘛，照四地轮齁，先出家轮齁，他这一天刚好就轮到这个年纪大，可是他出家比较晚。所以他吃完饭之后呢，就也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就闭目养神。那坐在地面，坐在那个下面的这个居士呢，就开始想，诶，师父怎么不说法？所以这时候他就想他过去所听的法，开始观诸行是无常啊，诸法是我这些等等。等他观想了一阵子之后，他一直在观想嘛，那就是他闭目观想。那坐在上面的法师，他看到下面的居士在闭着眼睛观想，好，以为他没有注意，赶快要偷跑，就跑回去僧团啊。那跑回去僧团，等这个下面的居士他开眼睛啊，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将他过去所听到的这个内容哦整合，又发现哎，师父怎么不见了啊？原来这就是真的是一切法空啊，就因缘和合一切法空嘛。所以他当下就有对佛法有更深层的体会认识啊，所以他感觉法喜充满。这时候他就赶快去僧团要感谢这位师父。那这位师父哎，觉得他来找他是来责问他的，觉得避而不见了啊。那当然这是比较有趣俏皮的记载啦。那也是提醒这个我们出家人要就是要安心的修学齁，那也要适当的伺机的尽可能的为信众说法了。那信众呢也应该不是将所听到的法就是一字不漏记起来而已，而是要去观，就是要去观察去理解这些法的道理是什么，这个才有办法彼此都增长，而不是一种慢慢会变成，如果不是的话会就形成一种形式啊。好，接着我们看到十二页这边啊，那接下来在第十二页的第四行这边开始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跟我们接着要看的偈颂有关系哦，跟我们要看的偈颂有关系哦。好，第四行这边啊，好，那请佛说法，那佛就为他们说这个所谓的七波罗蜜，也就是六波罗蜜再加一个方便波罗蜜哦。那每一个波罗蜜呢，都用三十二法来说明啊，让修学可以圆满。啊，如果真的可以圆满修学的这七波罗蜜多。就是地上的菩萨哦，就是等于说至少是体证实相而初地以上的菩萨。那佛说法之后呢，这些眷属就王子王女等等都发了菩提心啊。那但是由于这个七波罗蜜的这个境界太高了，初学者呢没办法去实践修学啊，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吉那罗王菩萨又请佛说这个助道法啊，助菩提初。助菩提法啊，那这个内容是由浅入深啊，所以它可以作为修学菩萨道之粮，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啊，所以叫做助菩提法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接着要看的这个偈颂内容，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助菩提法哦，所以相对它是比较浅显易懂哦，比较容易入手去实践的。那之后呢？讲了这些所谓的助菩提法，那后面又讲到这个菩萨的过去生的一些因缘事迹，乃至他未来成佛的事情，那佛就为他受记， 那一样这些内容哦，在注脚上都有。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经上的描述了。好，那接着看小节啊。那供养七天之后，那由这个菩萨幻大显现神通了，将一开始由天冠菩萨所带来的这些人啊，连包含佛，就送回去灵鹫山啊。那回到王舍城之后呢，阿舍世王来见佛，佛就为他说法啊，那经就到此结束哦。这个在注脚三十二也有。接着我们看要解释寄送之前，导师这边有先提到了啊。就这一部经是由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那里面的长行跟寄送都很好，那表现出这个大圣的意境很高。那这样的修学实际上又很实际，所以对有心修学大圣的行者而言，就不满读诵这一部经。好，接着就要解释这个所谓寄送的部分。好，第一个是菩提心啊。那关于菩提心呢，哈，我个人这边实际上我把它分作两个了啊。先刮拂国字一是菩提心嘛，那在下面的标题一哦，就是实际上我把它切成啊，就是跟菩提心有关系的是算是应该说两个寄送了啊。像这边说，引诵明信愿菩提心，所以这一边是比较属于怎么去立志所谓的信愿菩提心的啊。那第二个跟菩提心有关是在第十七页啊，请大家先翻一下啊。这标题上面，我是把它标说菩提心的成就，就菩提心成就怎样才算做菩提心成就了？那到这样阶段，实际上你的菩提心啊，或是信愿菩提是不会退的啊。所以基本上关于菩提心而言应该有两个寄送。好，那我们再翻回来十二页这边是经的寄送，是这么说的，云何而发起无上菩提心，终不忘此心乃至觉菩提，专自心成就为诸众生故，起大悲庄严不忘菩提心。看导师的解释啊，佛为这些吉那罗眷属所说的住菩提法啊，就是还没有在体证实相之前，应该修哪些法啊？这个也叫做资粮。所谓的资粮呢，就像我们计划要到远方去啊，在事前要先准备沿路所要用的食物或是钱财等等，这个叫资粮。所以你要成就这个所谓的圆满菩提，你要筹备种种的资粮才有办法成就嘛。所以这边就要先讲的是菩提资粮。这个资粮这个词在本经呢，在这应该说这一篇讲记导师大概有几个地方有提到了。那我们先翻到这个讲义44页，讲义44页的算是解释庄严这个词。讲义44页的第二行，菩萨修行的主要内容就是包含了福德庄严跟智慧庄严。接着要解释庄严这个词，庄严有多种意思，像我们将佛堂装饰的富丽堂皇，这个叫庄严，这个有点是装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在印度在出征的时候，他身上所披的战袍也叫庄严，这个有点是保护的意思。另外一层意思就资粮，这个就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要修学圆满的菩提，你要准备一些，或者你要先修己预备一些东西才有办法成就嘛。那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资粮，但是跟庄严有关系。那另外的在15页一样，在15页就刚刚所提到12页还有44页，44页是将这资粮，那边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装饰，第二个是类似保护的盔甲，第三个是资粮。好，第15页的第五行他们有庄严嘛，一样是庄严这个词。在第15页的第五行导致说，庄严二字就像 在白色的墙上画些图案，或者在佛前供上香花、灯果、船幡等等哦，这个是比较装饰哦。所以大概有这几个可以互相的参考。好，那我们再翻到13页，刚一提到这个寄送是说怎么样升起无上菩提心，一直到成就佛之前，这样菩提心不会退失，不会忘记。13页的一开始，这边是先说到，第一行是先说到佛是放光现种种的瑞相来回答菩萨的每个问题啊。好，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说菩提心怎么升起啊？实际上他所问的问题呢就是包含就是围绕在这个大乘法应该怎么修学，怎么开始，那要修哪些内容才有办法成就菩萨啊。好，接着看第四行啊，第四行就是这个解释寄送啊。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菩提心要怎样才能升起，那菩提心实际上就是大乘法的核心啊，那也是是不是菩萨的一个分，就是一个判别的一个标准。如果没有菩提心啊，你说是菩萨大概是空口白话，或者是名称上啊。好，接着看下面哦，在大乘经典中有很多是称赞发菩提心的功德啊，所以如果没有菩提心啊，就算我们修种种的善行、禅定啊，乃至智慧，或者是开悟解脱，这样都跟大乘法没关系啊。所以要修学大乘法，第一个要先发菩提心啊。有了菩提心呢，就可以成为菩萨啊。那一步一步的朝这个圆满觉悟迈进呢。那初发菩提心的人呢，并不是发了心之后就成为圣者啊。那实际上在漫长的菩提道路上呢，那有时候我们遇到的境界不好啊，或者是自身的烦恼没办法降服，我们很容易呢随着烦恼啊造作种种的恶事啊，犯下重罪堕落啊。但是也不用担心了啊，因为有发了菩提心呢，因为这样的菩提心呢，就算是堕落到恶道去，也很快可以出离啊，回到这个人间呢，回到菩提道路上继续修学啊。好，再等一下，好，所以菩提心呢，就像一个很珍贵的宝啊，珠宝一样哈，就算是落入在肮脏污秽的地方啊。只要拿起来轻轻的擦拭就很容易恢复原来的光洁清净。好，那在经上有提到了，就算是退失菩提心的败坏菩萨，那时候他虽然不是菩萨，但是就世间法来说，他的功德还是相当的伟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4，在讲义的第13页，第13页的注脚34，先看瓜弗二了啊。瓜弗二是有人去问导师啊，所以那边有个问答啊，被收录在《华语集》第五册。这问题是，比如说大圣是强调要事事修菩萨行嘛，可是，在未证悟，所以还没有体证实相的，就是等于说还是凡夫的菩萨，还是修初学的阶段，怎么有办法坚定？坚固我们的菩提心啊。那导师的回答这边啊，答大圣的世世修学菩萨行啊，主要是从悲愿力说啊。悲愿力就是因为有立志嘛，而且要有这样的大悲心啊。那如果从智慧来说啊，智慧就是从观啊，用观察的这个来说了啊，修观来说，或者修智慧来说呢啊，声闻也有类似的说法，好像在杂案经有提到，若有于世间正见真上者，所以他是对这个世间真上啊，世间的正见真上啊，强而有力的意识啊，所以应该说这样子的人也不止啊，不单单只是初学者啊，他虽然还不到圣位啊，但是他也不是一般的初学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地狱啊，所以声闻行者就有办法依着这样子的世间正见。让他强而有力，自然而然会约束他自己的身与意的行为，自然而然他不会造这个所谓的恶业，所以他就不会堕恶去嘛，乃至地狱。 那菩萨呢更是如此，菩萨是具有智慧还有悲怨这两个，所以即使堕了地狱他受罪是比较轻微，而且时间是比较短，一下就处理。所以刚所引用的经也可以看得出来，不但菩萨是如此，就声闻圣也有相同的意见。那这边所谓声闻圣有相同的意见，就举这个阿舍世王他杀佛这样的事迹来说明。那阿舍世王他杀了他的父王嘛，频婆娑罗王，那但是之后又听闻佛法，阿舍世王就是跟那个提婆达多合作嘛，提婆达多要去争夺佛的在僧团的领导地位了，所以他就跟这个那时候的国王，因为国王呢阿舍世王是要取代他的父王，所以他就要先把他的父王关起来，最后受不了就杀了他了。所以他杀了之后听了佛法，或者是他忏悔之后听佛法，那听佛法之后得了所谓的无根性，也是不坏性，就对这个性对佛法身还是这个戒呢确信不疑，就是佛是真实的觉悟，法是真实的法，修这样的法可以引导解脱，身呢是真正依法修行的贤圣身，他确信不疑，所以这个叫不坏性。那虽然他的定力不足，最后呢依过去所造的，就是他因为不是过去啊，就是他杀他父亲的这个恶业堕地狱，但是很快处理，所以比喻成拍球地狱，就像我们拍球一样马上弹起来。所以菩萨也是如此啊，虽然还没有证悟这个实相，但是呢有这样的正见具足，发愿呢生生世世于佛法处可以见佛闻法，这样的发愿自然不会离佛法。那如果更能依法去修学就慢慢可以增进，所以正见跟愿力增上，就是就算是升到无佛的地方或无佛法的地方也不会退失。所以这边所提到这个所谓的菩提愿，或者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个菩提心成就，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正见跟愿力增上，这两个增上就是强而有力的，可以依着这样子自然而然我们不会造恶业，那或者呢就算是造恶业呢，我们很容易意升起意念起我们过去有发这个帮助一切众生的心，所以自然而然到恶道受苦也很快。那如果已经到了无生法忍菩萨，当然不用担心了，他这个已经亲证实相。那刚提到的例子阿舍世王杀他父亲的这个故事，像在瓜佛一也有了，就是一样阿舍世王经。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败坏菩萨的解释，在注脚的36，这边引的是大智度论的卷29。菩萨有两种，一个是败坏菩萨，一个是成就菩萨。我们先看最后一行了，成就菩萨是什么？成就菩萨就是不施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个就是不施所谓的愿菩提心，持悯众生，他可能是在家受五戒的，或者是出家受具足戒的。好，再看一下第二行所谓的败坏菩萨。什么叫败坏菩萨呢？本发本来是有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但是他遇的缘不好，所以不遇善缘，就是刚导师在本文上面所提到的出发心修学，由于环境不好嘛，还有烦恼，所以他是五盖啦，五盖就是这个贪嗔嘛，调举睡眠恶作疑，这些所谓的跟烦恼出众烦恼来系缚来影响我们的判断。那所行又是杂行，所谓杂行呢，它可能不是以这个所谓菩萨道为主要的啦，它可能一心没有一心一意行菩萨道，它可能就是想要现身更好修这个所谓人天善行，或是下辈子更好，就不施持戒这种修定这样的方法。那是因为他杂行嘛，所以他转身过去所修的善业成就，他可能 下辈子啊很有钱，可能做国王，可能做这个所谓的大力鬼王啊，或是龙王啊。好，以本照生以恶业不清净故啊，所以他过去有修善啊，但是呢，过去更早过去啊，他有造种种恶不清净啊，所以他就没办法生在这个诸佛前啊，乃至没办法生在这个没有混乱啊杂乱的地环境啊，就所以这个叫败坏菩萨。但是呢，这样的败坏菩萨虽然暂时的菩提心菩萨心啊，但是因为过去呢，他喜欢修善嘛，所以由好布施啊，自然而然他会布施啊，但是又多恼众生啊，可能呢他会劫夺啊，非法取财以用作福啊，习惯喜欢做布施的善行啊，但是他所布施的钱财实际上是去抢夺人家的东西啊，这个在台湾啊，就说在现在的佛教界好像也有啊，之前好像新闻上有说到嘛，就是有一个建商在好像在彰化的寺院，建商去帮寺院盖庙，盖这个寺院，到后来他不是闹很大吗？为什么会闹新闻？是因为他后来就是用种种方法啦齁，那个寺院就变这个建商的，那这个建商又插五星旗啊，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新闻？那现在没有，因为他那个就违法了，就类似这样情况了。本来说好心要帮师父啊，帮寺院建庙，但是他是别有用心啊，或者是去贪污的钱来供养出家人的也有的了啊，好像泰国也有类似的嘛。可能大家没有注意这个新闻啊，就贪污了几百亿，可是他捐给某个寺院，一个很大的法身寺啊，他可能贪污了几百亿就捐一亿给法身寺嘛，这样就会造成他们泰国的政府就去查这个法身寺。好，题外话，就类似那实际上现在还是有，在佛教界还是有啊，或者在宗教界啊，各个宗教多少有这种问题，就是喜欢布施获得好的名声，但是他布施的钱有可能是骗出家人的啦，有可能是贪污来的。好，接着我们看14页。好，现在就是解释偈颂了，解释偈颂第二行，无上菩提心要怎样才可以生，有办法升起呢？所谓的无上菩提心呢，就是希望可以成佛，可以希望可以成佛。一开始的这个愿呢，实际上是一种励志啊，所以导师在第四行提到，想要希望成佛的决心哦，所以它并不是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啊。所以想要成佛的决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升起？那升起之后呢，又有什么办法？好，可以自始至终不忘，一直到成佛，这个就是这个偈颂所要回答的了。好，不忘是菩提心的菩萨功德已经相当高，甚至在梦中遇到种种境界也不会忘记，直到圆满觉悟成佛，始终自始至终可以保持这样的菩提心。这是解释问题啦，就是第一个嘛，云何发起无上菩提心，终不忘此心，乃至觉菩提，就是先问啊。接着回答是在下面啊，不过下来这边导师就先提到这个发菩提心是怎样的状态了。好，有的以为呢，只要升起想成佛的念头就可以说是发心啊，实际上不是啊。菩提心有深有浅啊，那浅的或是最初的菩提心最少也是一种大志愿，大志愿呢就决意了，就立大志向发大愿，那所发的志向或是愿是以救度众生成佛为最高的目标。那发心的发呢，就像酵母，酵母放入这个所谓的面粉之中啦，发酵，所以一开始发这样的愿或是立这个志，虽然不是马上成就，但是那久而久之啊，最终是可以升起啊。所以因此呢，发菩提愿呢，必须是时时不离 啊，离开这样的心念哦，都是所作所行都是要贯彻这样的志愿哦，坚定不拔，这样子才叫做成就发起。所以要注意是成就发起，成就发起这四个字哦，并不是只是发起而已哦，要成就它才，就是你要都不忘记呀、啊，才有办法啊。但是在初学的阶段啊，初发心呢、啊，总是会因为啊工作、家庭啊种种的事物繁忙啊，或者是修行啊过程容易退失啊。好，那说到我们就看下面啊，说到不忘菩提心啊，这个也是蛮关键的啊，就是说到不忘菩提心呢，不要以为什么事都不做哦，就是想说我要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或者是只想要帮助众生成佛这样的念头而已哦，才叫做不忘啊。那实际上不是啊，就像我们读书或者是我们做事啊，并不是时时刻刻就是在想书的内容或是我们想做的事，而是做了之后、读了之后，当我们过了一阵子，在接触到这本书或者是碰到类似的经验，我们可以去运用去了解、哦、这样的概念马上、在我们心中呈现、哦、或者这样念头马上呈现、哦啊、这样的菩提心、哦、才会叫做不忘失、啊、那这个就会牵涉到这个跟修禅定一样嘛，我们说修禅定是要专注所缘跟所缘合一、哦、所以禅修是要少事少业少心用住，但是菩萨不是啊、哦、我是举向修禅修，所以发菩提心呢也不是只是在这个念头上兼顾它而已，我们还是要付诸行动啊。不过我们再接着看下面齁、哦、在修菩萨的行者齁、哦、立大志愿啊，发菩提心啊、哦、一开始也要修到这个阶段啊、哦。好，所以在之后遇到种种的境界也不容易忘记乃至会违反的念头，因为我们在帮助众生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不容易啦，菩萨道要那么长时间要难行能行，甚至遇到这个帮助的对象是我们很讨厌的人，这时候很容易就会退失这所谓的帮助一切众生的愿。好，那这样子也会避免跟所谓的修声闻法或者是修人天法、哦、相近啊，所以菩提心的成就就自然而然我们是要以这个志愿为核心，那在帮助众生或是修学的过程啊，尽可能的不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啊，不要认为这是我要修学的，我们是要为一切众生遍学一切法，那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的众生，有很多种根性，所以要修一切法才有办法观机斗教，适应哪些众生的法、哦、给他这些法了、哦、好，接着我们看小节、哦、从一切都从修学得来，发菩提心也要这样子才有办法慢慢修学最后成就、哦、那修呢就是要不断的熏习、哦、渐渐的达到所谓的习惯之，就自然而然我们要升起去帮助他，那升起帮助他这个心呢并不是因为他是我们亲人，那是要平等的对待这个帮助的对象，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帮助的过程也不要觉得厌足啊，所以对所修的法也不能厌足，这样子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习惯成自然啊。好，接着就是要解释啊，怎样才需要做发起菩提心，怎样才可以一直持续的不退失菩提心到成佛、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啊，待会再接着。